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的课程。这课程是叫圣经神学，大概要上蛮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课的内容，不过我们在上的过程中间，如果有问题都提出来，如果需要再补充的，我们就停下来，大家讨论，就像以前的课程一样，我们没有要急着每一次都把一个课上完，我们可以分两次。如果需要再加特别的资料的时候，我就会再加上去。所以，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讨论圣经神学。在开始谈这个名词之前，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名词没有你会常常听到有人提这个词，但每个人对这个词的定义似乎不太相同。然后我们会过程中跟各位稍微讨论，所以，你可以说，哎，这本书写圣经神学，那个课，教圣经神学啊。那么，你的第一件事要问的是说，他怎么定义圣经神学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等下会讨论，那就会讲了说，哦，我学到了，圣经神学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经的啊。那么，别的课或者别的在讲到神学的时候，你也尝试去问他
你不喝不饮了，跟你
他
告
是
了。
怎么定义圣经神学的哈，这样子。好的，那么我们先从几个问题开始哈。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环境，你觉得成功神学，你听说过成功神学？你也说自由派神学啊，就说不相信神迹啊，不相信耶稣的童贞女这个诞生啊，不相信耶稣的死复活啊，还有一些极端的或者异端的神学，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点？你的想象中，成功神学或者自由派的神学或者极端异端神学，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他们有的，或者是说，你听到的讲述，或者教你怎么读圣经，焦点都是集中在个人，或者是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者告诉你说你哪里要特别的注意，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得救。或者说，你的得救在于你的行为，或者是有些教导是告诉你说，拿着圣经的话语跟你讲说，你会这个你要看你的外界环境，这个外界环境啦、社会啦，或是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你今天这样的状况。那么，或者是教你的是一些像一些积极正面的，你只要把你自己看到好，你就会明天就会更好。那这些又有哪些共同的特点？都会从圣经加上给你一句两句话，让你走向这样的方向。我们可以讲说，这些都有一个特色，这些特色就是他们的圣经神学都是错误的。或者他本来没有圣经学的概念，但是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因此会导致你一个错误的读经和错误的应用。讲得更深层一点点，在中古世纪啊，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前阵子，前个月哈，应该前几个礼拜啊，我跟比亚师母还有他的妹妹啊，一家他妹夫，我们一起去参加到欧洲，我经过了到了匈牙利、奥地利、德国、荷兰，这整个过程中间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皇宫、古堡和教堂，大的教堂。特别是当我最后一站是在荷兰的时候，荷兰曾经在中古世纪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我们看到它怎么样开发自所谓的自由贸易啦，这种概念的时候， 你会发现，宗教和政治在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强盛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热心的传教士，加上那个时候的政治经济都很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认为他们有义务要去他们认为的落后的地方去改变，不只是传福音，要改变他们，要把他们完成变成基督教化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概念去。你会发现到后来造成的反而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概念，而它的背后思想居然是来自他们认为圣经的教导。很多的这些的概念，甚至你到现在也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很多人还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美国变成基督教国家，因此可以把基督教传到全世界去。其实这是14、15、16世纪的一个变形。你转向了这些的概念的时候呢，你都是把政治怎么应用在社会，怎么应用在你圣经学到的知识放进去。这些都要从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圣经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怎么面对。要完全清楚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圣经教导告诉我们的是说，天国借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到。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但是它跟世上的国是平行的。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发挥一个天国、天上的国所要展现的样式。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圣经教导的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是借着那个时候才能完全的完成圣经所教导的，而这个地上的国，我们能做的是尽我们的力量去转换、去改变、去让他们认识福音，借着福音的转化来做这事情，而不是从外界的去改变政治、社会或经济，而这些都是我们要来。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所以这些是一个前沿的开始说。说我们在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看说圣经是怎么带这些观念的。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来讨论说，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我们是从五个角度来看。前面讲的是负面的角度，如果你没有学好圣经学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错误的应用，不管是自由神学、成功神学，或者是异端的邪说，或者是你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参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文化的一个转化。那我们谈正面的角度，为什么要学习？圣经神学，神学帮助我们正确的解释圣经，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来读圣经。第二个，圣经神学保护教会，保护教会免得受到了假教训的伤害。你会判断，你会有一个警觉，知道这是错误的。第三个，神学教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通过整本圣经更明白。我们常常可以默想福音，变成我们一个生活以及读圣经的一个驱动力。当我们谈到辅导，不管是生活，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教导小孩，不管是你的工作，圣经神学教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圣经学也教导我们说，教会跟外界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正确的解经，保护教会不受欲待的影响，告诉我们以福音为中心，告诉我们在生活上的应用，和我们跟外界、教会跟外界的关系应该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的课程前面有3次，好，我们假设3个星期。第一个是简介，介绍圣经神学；第二个是它的功用，好，在教会里头我们怎么样学习，在教会里的功用什么；第三个有哪些的工具，我们会讲到学应用圣经学的工具。然后呢，我们会有大概6次，根据神学的主题，每一次我们来看整本圣经，怎么看到这个主题。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些实例练习，抓几个圣经的经文来做练习。好，这个是我们整个课的一个课程。在这过程中间，我们欢迎大家一起一直都来提问，或者说把你的观念放进来，我们可以来多多的交换和讨论。反正最后都是回到经文嘛，我们在经文上来看，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圣经跟其他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圣经神学是怎么样定义圣经神学？请大家记得哈，我常常会回来跟大家交换。我要澄清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不是不见得就是非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哈。别人讲的圣经的方式，别人方有它的好处，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第一要跟大家强调，这不是绝对的，这是我跟大家介绍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圣经。第二，我要讲的是说，如果别人问说，你在大本教会学习到了圣经神学，那教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谈，也许就会你会分辨出来说，别的地方在教圣经学，他是怎么教的，我们是怎么讲的。好的，所以我们这边定义的话，是我们把这个一个观念，我们怎么看圣经？第一是把圣经看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背后的作者，我们等下会讲，圣经有双重的作者，一个是真正写的人，他根据他那个时候的环境、他的感动，他写出来的。但是每一个不同的作者，不同时间的后面。都有一位，也就是神，也就是圣灵，为我们所做的启示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第一件事讲，圣经神学的观念是认为，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是切断的，背后都是神的心意，借着各式各样、各式的角度来启示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记得我们怎么看圣经学角度。第二件事情是，每件事情最后的最高峰，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这2点是我们怎么用圣经学的角度来读圣经。这是我们等一下以后学习，一直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圣经神学是读圣经的方法。也是一种解经的方法。我再强调2个大观念，一个观念是我们认为整本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宏大完整的故事，背后的作者是神的心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第二件事情是，它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和他做了什么样的作为？所以 你可以简单的讲说，认为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等下可以举一些例子啊，看怎么来读。我们强调一个概念，我们是怎么学会这样的概念，怎么获得这样的结论的？教导我们圣经神学，教导我们怎么样读圣经的，是耶稣，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门徒们用这样的观念重新去读旧约圣经，写出了新约圣经。我们看几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来自路加福音的24章，好，两段经文，24章的26到27。和第二段经文，我们等下在下一段是谈到说，46到17节，这里头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寺的路上，跟两位不是使徒，是两位他的门徒的对话，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件事。第二是他们很兴奋的发现是耶稣之后，我们这边就赶回，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往外，他们就赶回耶路撒冷，告诉使徒们说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了，而耶稣进入他们的房中，跟他们解释。所以这两段经文，他们原来不认识耶稣，让他们的眼睛模糊，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跟他们讨论，耶稣跟他们说明。问他们为什么忧愁，他们跟他解释发生的事情。耶稣讲了这句话，耶稣告诉他们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这个其实这句话，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后来我们讲到，他们心火热，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这就是谈到是什么？谈到是基督必须受害。照我们现在看《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7节。这一段话是耶稣跟门徒们讲的话，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46节讲，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耶稣教导。在去以马忤寺的路上的2个门徒，以及在耶路撒冷教导使徒们，谈到整本圣经的主题，谈到耶稣的死、他的复活，都是照着圣经所说，也就是旧约所预言的、所预示的、所预表的，目的是要传扬福音，使万邦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路加福音的24章46到47节，是耶稣说你们应该这样去读旧约圣经。同样的，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整个的概念去读整本圣经。如果你用这样角度去看的话，你发现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这样的故事。例如你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到4节，保罗也是同样的这样概念。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此手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这前面是前言，这前言讲到是他传的福音，我们领受了，靠着站着立得住，又要持守，就能在，不只是得救，而且一直走在这个得胜的路上。下面就是讲的两句话，福音的中心，我当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哈，你注意到这里，这里没有第二嘛，就是最重要的，应该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会发现，传的就是这件事。一个是历史的事实，和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了，跟我们之间是有什么关系？这是保罗讲的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什么？有没有讲说这是一个事实？这事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耶稣自己在跟犹太人，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你们考察圣经，你们以为自己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都读错了。耶稣告诉他们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经文都强调，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以及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哎，那我要怎么看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会讨论说，有很多小的一个主题、一个概念，都跟整个圣经宏伟的故事有关。我们都会发现，在每一个叙事上都有这个的背景在，你都可以从这小的细节去连到跟着大故事的关系。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在那个岩经指引的时候分享过这个图。这个图我常常会跟大家来做分享，怎么读旧约圣经的一个事，我讲了一个制度。我希望哪位哪天有可以帮我把它转成简体的哦，到时候再讲一下。左下角你可以看，左下角有一个你在读旧约圣经。我们说，我们期待做一个完整的读法，先讲说它象征旧约里头讲的真理是什么。这时候你要进入那个环境，那个时空的环境来解释它，然后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的课程啊，几次跟人谈到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它启示，怎么样知道刚才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在基督里的应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谈到我们生活上的应用，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走过去的这条路线，是一个完整的圣经神学的应用。那么你可能会听到不同的讲述方式。我特别要强调，这种讲述方式不是说错，你看它的结论都是很好的，都是在我们生活上的应用是可以用到的。但是，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用我们介绍这样方式，你才能抓到它完整的意义，我还会举一些例子，但我要倒过来再强调，这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也不是说不照这样讲就是错的。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讲述圣经，也有人有不同的感动，但是各位要做一个分辨，这个分辨是，也许我从这个视角看到了神要给我启示的东西， 但是，照我们刚才耶稣基督在跟门徒们、跟使徒们所说的一个完整的读圣经的角度，是从这个经文到在那个时空环境要教导那个时候人的事情，到跟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对应。到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少，但是你也会常常听到灵异解经，就是从这地方开始，从这个点开始，从这个旧约制度的事情开始，直接跳到我们的应用，去抓其中的几个词、几个字，那么就是它代表意义是什么？你常常。可能会听到灵异解经，我等下举例。比较常见的是讲旧约的叙事，讲经真理，讲那个环境很清楚之后呢，就说明，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好的榜样，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坏的榜样，要不然就会直接指到我们生活的应用，道德的主义。还有一种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去读那个时空的背景下。它代表意义，你直接没事就拉到了耶稣基督，很快的就拉上耶稣。你看到一块木头，你觉得这块木头代表十字架；你看到那个那件你一看到三，你就说是代表三一真神；你看到了死，你就代表耶稣的死，你就直接就拉上去了，而不是进入这完整的在那个时空那个时候的。作者跟那时候的读者在讲述什么？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在基督里的应验，而我们现在知道了神的心意是双重的，一个是对那个时候的人，一个是对我们现在的人看到他的心意。这是一个我们要来看和讨论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机会的话，后面有好几次的课程，都是拿例子来讨论这主题，怎么样运用这样的概念。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听，提摩太·凯勒在讲，大卫击杀歌利亚的讲道，那么他是一个因为我们讲运用圣经神学的一个范例哈，大家在谈。大卫击杀这个歌利亚，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相信，今天在座来看一下哈。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故事，你去找别人再来讨论大卫击杀歌利亚。如果你灵异解经啊，你绝对是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灵异解经这段故事的。我跟大家，我去稍微搜寻了一下，我看到一位讲到的是这样讲。撒母耳记17章40节讲到大卫手上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来哪里，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腓利士人。他就根据这5块光滑的石子讲了一篇道，叫做属灵得胜的关键。这5块光滑石代表属灵装备。信心、神的话语、祷告、圣灵的带领、顺服以敬畏神，答案是完全正确。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要祷告，要圣灵的带领，要顺服和敬畏神。这就是这5块石子。你有了这5块石子，你可以战胜任何属灵的仇敌。然后最后仔细的分析了这5块石子之后，最后说你要做，去找。用这个找出你的属灵的敌人，装备属灵的装备，勇敢的依靠神，得胜之路。这所有都引用圣经经文来补充这5块石子。这个是你在网络上可以常常找到这样的。那这个有本的，有所本，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就算是奥古斯丁，或者是奥利金，他们都很喜欢用灵异解经。 啊，我圣经讲了5块石子，他讲了，所以你也不能怪后面人怎么用它。他说5块石子代表摩西5经，代表耶稣的5个伤口，代表5个属灵的品格，代表5种恩典。他讲了4篇道，用五可以讲。我在现代的也找到很多了，找到说，象征神在教会设立的5重执事。5块石子代表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反正你在圣经上找到五人就可以对应，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灵异解经的方式。你也可以听到道德式解经，我们会最常听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大卫学习，信靠神，克服恐惧。大卫是我们的榜样，学习他怎么样准备，他的信心。和他的品格，他的勇气，大卫的信心、勇气、谦卑、智慧，他怎么样准备，他怎么顺服，他怎么样荣耀神，这些都是正确的，这些都是好的，都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解释的方式。当然。我现在比较少看到的是预表式的误用的解经，就是没有进入那环境，就很快就跳到耶稣基督，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提摩太·凯勒的讲道，他讲到大卫和歌利亚，他同样的进入圣经真理，同样的提到了大卫的一些品格和特性，但是最后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了，怎么样让我们带到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把大卫当做我们的榜样，因为在这样的话，你把你自己放在大卫的位置，有时候你会有点挫折。我不能像大卫那样，我不够勇敢，不够有信心，不敢面对我属灵的敌人。我们怎么样把它拉到跟救赎历史？神真的要启示给我们的时候，真正的在这里头，我们更像是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面对了歌利亚在我们前面，我们都惧怕，我们都不敢出去，我们都躲在后面，我们不惶然不知所措，而神看到神的属性。神为他的荣耀，看到神为了拯救以色列民，他有一个救赎的历史，在这过程中间，不只是把我们投射在大卫身上，我们更像是躲在那后面的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这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神的救赎，神拣选了大卫，神让大卫在这个时候的出现，神怎么样在这个救赎历史上展现他的属性，以及他对于我们的软弱，他的心和他的带领。这时候你会从大卫看到福音，看到预表的基督，大卫作为一个受膏者，他为百姓、为神的荣耀征战，他为我们战胜了，为以色列民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所以，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整个的故事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我们要学习模仿大卫，而是看这个上面看到说，神在应许中间有一个真正的大卫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看这故事的时候呢，你不只是停留在榜样，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怎么跟这个宏大的故事是相关相连的。这时候你才能弹出一个福音的信息。成功的人物，如果旧约里头，不管是约瑟啦、大卫， 我们不是只看他们的榜样，而是神的恩典，神怎么带领，什么保守，什么教导他们进入这样子，而从这上面来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依靠耶稣去战胜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碰到失败的人，有时候大卫的犯罪，有时候摩西的软弱，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是教导我们要效法学习，像他们一样，还是从这个上面仰望真正的预表的这上面的大卫、约瑟、摩西？都指向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怎么样依靠仰望他们？这是我们所要谈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我给各位一个作业哈，来或是考试哈，我以为我们现在讲四世纪嘛，四世纪我都期待大家哈停下来。自己回来，自己讨论，自己去想，说你怎么样从这些事实去思想神的救赎计划。注意到这些故事不是简单的讲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你会看到神的救赎，看到神的拣选，看到神的主权，看到人的败坏，看到人在那边循环，而看到这些事实们被因为。以色列民在这过程中间，他们受到了苦，他们就跟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呼求就兴起一位士师。那个士师本身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的，但是他拯救了以色列民免除迫害，而这个士师本身都有缺陷。注意到，四世纪的士师一个比一个坏。到后来，如果我们要明白，在这个过程中间，神是怎么样，每一个都是小小的一个救赎的故事，都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和人的败坏，都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真正的公义的、圣洁的、完善的救主。而这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这本圣经，神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历史的演变的过程中，盼望这位救主的来临，而我们现在是这位救主已经来临了。所以说，圣经我们讲说什么是圣经神学，学习怎么样从圣经看一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高峰是耶稣基督，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怎么样思想？好，参孙的故事会教导我们说，他是神所高立的事实，他是圣灵赋予了能力，他被交在神仇敌的手中。你看参孙最后的结果，他为了拯救那个时候的百姓，他自己也是为了要复仇。从这整个故事会看到说，哦，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士师是兴起来拯救那时候以色列民，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完全公义良善的救主。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讨论。我再说明一下哈，不是一定要这样解释才能完整，也不是说不这样解释。就错了，我只是鼓励大家在读的时候，从这样角度去停下来反思与回应的时候，带给我们从这段故事里头，事实的每一个故事里头，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看到如何指向那位完美的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就回到来谈圣经的本质哈。这段，这几个都是大家要记得说，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经神学？第一个，圣经 每一个经书都是人写的，神借用人类的作者，用人类的语言反映出来多重的文化，呈现各样的多样性。这是第一点，我们都了解了，这是一个事实。第二点，我们必须要了解背后是神圣的作者圣灵，呈现经书之间的一致性，而且是惊人的一致性。66卷经书跨越几千年不同的时代，但是它有一个一致性，这是我们后来讲到的各样的主题。一和二这两个观念必须要联合起来，你必须要了解说，不是圣灵，就像我们，你们不晓得哈，在台湾有那个鸡童啊，进入它里头，它就不知所觉的，一下拿着刺打它自己，然后嘴巴就讲出话啊，说附在它身上，它就讲话，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好像作者是默写啊，心里头突然不是他自己了，是圣灵在他的哪里有叫他写这个，他就写这个，完全不对的。你看圣经讲的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那个作者他的心在那状况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特色。神借着发生的事情，借着那个作者神啊，从他的带领他。借着他对这件事情认知，写出这样的故事来，而背后都有一位圣灵去把整个的故事都串联起来，这是第一和第二。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自由派的学者他基本上不承认第二件事，他专门去找这些不同的作者之间的不一致性。事实上，我们发现说，如果你明白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惊人的一致性。所以，了解说，这几个概念，我们讲说圣经啊，圣经的很多话都是神所漠视，这个漠视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改变他的脑袋，他只会抄写，而是圣灵的带领，在这过程中。让每一卷经书都有一个一致性，神的心意。第三个要讲到是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在后来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件事情，怎么从一个小的种子一样，慢慢慢慢的，到最后开花成果，结果成为一棵树，而从这个头到尾是同一棵树。它每一段都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有一个渐进式的启示的这个观念。神的历史在超过几千年的渐进的显明自己。第四个，谈到是在历史中间的启示。第四个是要谈到有历史中间的启示哈，特别要谈到说，耶稣基督的受难和他的复活是一个对不起，历史中的客观事件。你要把，你看我们刚刚讲的福音，我们讲一个历史事件，这都有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历史发生了什么事，第二个是它跟我们的关系。然后谈到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关系。圣经学是描述历史发生的事情，要强说这是客观的事实，而且是在旧约都预示、都预表了。而在我们从系统神学去看说，说它对我们的意义什么，你就会谈到说神、人、罪和救赎。第五个点的要讲到一个是 有机的一个特征。这跟前面渐进式是一个观念，就是你会发现它是有关联的。我们后来会讲一个主题，好，我们有一个专门讲，比方说，你会从说，哦，圣经里头提到了逾越节的羔羊，可是在那更早，逾越节羔羊更早之前，你就看到亚伯拉罕的献祭，亚伯拉罕的献祭，可是神准备了一个羔羊代替他的儿子。你在更早的时候，你会看到挪亚在洪水之后，他拿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祭坛上为燔祭，做一个感恩。这些代表的是神看到这些所替代性的效果。可是你再往前拉的时候，你看到更早的是创世纪的时候，当人犯罪、羞耻，拿无花叶的果子来遮盖的时候，神杀了牲畜，用他的皮革给人做衣服，去遮盖人的羞耻。你就知道说，他在这个有机的这个特征中，从简单的到复杂，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旧约里头谈到的献祭制度，都指向耶稣基督。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神在这个叙事里头所启示的，是一个完整的、大的、宏大的故事。它启示的是包含我们、包含神，他跟我们的关系。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完整的，都是有关联的。不只是这样子，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做一个神的子民。最后要谈到一个中心点，每一个救赎故事，每一个事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是谁，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进入一个概念啊。真元系统神学，我们怎么解释这两个之间差别？其实常常有人把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混淆了哈。我们讲的圣经神学强调的是经文，强调的是历史性的发展，追踪神怎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中间任何的点连起来，告诉我们一个线索，讲神是怎么救赎的，讲神的属性，怎么样是圣洁、公义的。到了约翰福音，讲的是有真理、有恩典，但是是同样的一个观念，从这个一连串的角度把它拉起来一条线，跟救赎历史、跟神的属性、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是圣经神学我们要学习的。它是历史性的，追踪整个的发展。出发点，我们回到圣经本身，好像是描述一个新闻的故事，而他获得一个结论，会是进入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主题性的，根据一个主题，然后他去找各样的经文来支持，他不见得去谈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他不见得会谈到这个经文的关系是什么，他为的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解决这个现代的问题，就像我们讲的教义啊、世界观啊、应用，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读圣经的方式，我们只是要练习进入圣经神学去读整本圣经，两个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你的圣经神学的基础稳固，你的系统神学会更稳固。同样的，系统神学所教导的神、人、 罪、基督救赎，都会帮助我们去看圣经神学的故事。两个之间是互相帮助的，他们是互相联系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你要能够澄清出来。两个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都是以圣经为权威，而且他们之间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福音的两个视角。你从圣经神学的视角，你看整本圣经谈的是创造到人的堕落，你看了整个过程是神的救赎，这救赎包含救赎的历史的发展，以及在每件事上呈现神的心意，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将要的来临，最后的成全。所以，神的国度降临和最后成全是神对这个世界宏大的计划。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圣经神学。而系统神学常常是我们很习惯的，谈到福音，我们会谈神是怎样的神，人我们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的罪是怎么样的产生，我们会面对罪的后果，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带给我们救赎，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你会发现说，系统学的角度就是我常上的课《人生二路》的一个视角来看，而圣经神学视角就是我们这门课会往后看的是整本圣经怎么讲述神的救赎的一个救赎历史的故事。明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读整个圣经的时候就会，你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活力的来看看神怎么样的一个伟大的救赎的整个蓝图那么这个过程，两者对我们在生活上的应用都会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圣经神学对我们很重要呢？一个是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圣经，避免太快的跳到个人的主义、个人应用，以自我为中心。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整个的救赎历史，你会了解说，神在旧约开始的跟新约是完全一致的。你可以了解说，神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来到，道成肉身，到他的死，到复活，完成了旧约的那些的所有的应许，不管你是献祭啊，不管你是祭司的制度，都清楚了。当我们明白说神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是我们活出这个福音，我们传扬这个福音，我们在生活上应用这个福音，让别人可以看到，可以思想，可以信靠这个福音。这个时候，我们讲说，怎么样正确的阅读福音，怎么样正确的理解救赎的历史，怎么样看这个历史的故事，怎么样讲到和生活的应用。我们先停到这里，刚好1个小时哈。